胜利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4月21日星期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塞拉维斯塔传讲的信息胜利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421，第时1小时52分钟。那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坐下。我想表达我对神的感激，让我有幸来到这里与神国里同为公民的人相聚在一起。那当你们会从今早聚集在这位弟兄的家里一起交通时，那这有点使我想起了早期的教会。基督信仰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圣经说他们从这家到那家用诚实的心聚在一起掰饼，这是今早我们在这里想要拥有的，只是用诚实的心有同一个目的。那当我们还在这地上时，有一件事是我们竭力想要达成的，那就是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那也许在几千年前，神借着他无限的智慧就晓得今早我们会在这里，会再回到这里的草原上，是这沙漠里的这间小房子里。神在几千年前就晓得这事了。那我们遇见了今早从图森来这里的朋友，那斯特里克一家，他们汽车里的发电机坏了，我们尽最大可能的那挤在一起把他们捎过来，那就是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如果能把发电机修好的话，晚些时候就会过来。是在这里的某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那但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伊萨克森弟兄在这里，我们彼此几乎不认识，最多只是知道我们是基督里的弟兄，我们曾在一起交通过。那我相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凤凰城，那是几年前了。要是他的妻子在这儿，那我也不会认识他。他不知道我们有多熟悉了，但他的妻子和家人我都不认识。我进来时遇见一位黑人弟兄站在门口，很好的一位弟兄，那跟我握手。你知道今早进来这里，来到像这样的人群当中，那你知道那是你感到很受欢迎，那这是我感到很荣幸。那我曾有幸在许多人多的地方讲过道，那他们有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但是我施工中值得纪念的是像这样的聚会，可能只有一二十人坐在一起，看起来神离人们更近了。我想我们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时会觉得更熟悉，看上去在这种地方神的道对我们是这么的显著。那就是他们主说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昨晚将近半夜时我有一个家庭的人聚在一起，丈夫妻子和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因为所发生的一件小事失去了理智。那当我们聚在一起时只是那女子那我和她在房间里，那因为必须要说的事是那我宁愿我们都在一起。那那光这位主的天使来到，就聚集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上空，这表明神持守他的应许。那昨天有一个22岁的年轻人得了腮腺炎，他来自一个很出名的家庭，得了腮腺炎，那么许多大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尤其是发生在男性身上，那这简直会要他们的命。这孩子病了好几天，持续了有两个星期，发烧到了40多度，那你知道这几乎到了中风的地步了。那医生几乎把青霉素等等各种的药物都用上了，想要止住因感染引起的发烧，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但在神面前只一分钟的时间，发烧的症状就完全离开了那个年轻人，他起来好了。 那这是要显明那个主要的人物就是基督。这就是我们今早来到这个家里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安息日里来服侍基督。那我一直盼望能有机会来这儿，与我们宝贵的弟兄，那和你们大家一起聚会。你们的弟兄多次把来自这个小团契的十一奉献寄给我，那我都收到了。如此宝贵的奉献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为那些奉献的去向来做出交代。我确实想要感谢，应该说是很感谢，我想要感谢你们大家的忠诚。想到你们所做的这事儿，知道你们所做的十一奉献，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家里边聚会，然而你们却照着自己所知道的用自己仅有的来支持这个事工。然后从那里开始我就必须要为之负责了。我想要为我们的主做一个好管家，那在那天我要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儿做出交代。那还有一件事儿，在回到这里来时，那要么不会太多的受交通拥挤的影响，那这儿很好。所以现在那我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一点但我希望我们能回来这里举行个复兴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有几天的时间。那因为这种的方式，你只是进来了一下说你好，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讲了一会儿主的事儿就又走了。我必须要1:30赶到图森，我们只是像这样相聚在这里，彼此握手说你好，能见到你，很高兴，然后就离开了。但你知道，我想有一天当我们相遇在那里时，就不用说再见了。我们不用说见到你真好，希望你下次再来。我们在这里算一下时间，可能睡几个小时，而在那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100万年，如果那里还有时间这种东西的话。而且往后我们也没有比刚开始坐下来时少一点时间，这就是永恒，根本就没有结束。那想到当我们像那样去到那里时，我们走过神伟大乐园的走廊，众天使都在唱着圣歌，众天使都在唱着圣歌。现在是我们必须征战赢得胜利，胜过世界上这些事的时候。那以后就不再有征战了，最后的一个祷告做完了，他们再也不需要有祷告会了，再也不需要有地方让人去得救了，再也没有疾病需要得着医治，那将是一件伟大荣耀的事。今早我们作为人类，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所能仰望的是还有什么比仰望那个时刻的应许更伟大呢？看到吗？我们想到在这里我看到年纪的改变，从在母怀里被养育的婴儿到上学的小学生，从少男少女然后到中年然后到老年。那个上学的小男孩，那去年还是在母怀里被养育的婴儿，那些少年们好像是去年才上了学校，中年人好像才是少年，然后就是老年人了。那这就像雾气飘到地上又消失了。那所罗门说，我相信是他说的，人就像花一样，花开了又被割下，不再存留。我们要善用在地上的日子。现在让我们低下头祷告，与主说话。这里若有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那比如说生病了或有什么需要，你们只要在心里让神知道这件事儿，也就说主啊，我进来了，向你求这事儿，那只要你们举起手我就会知道，你们只要举手，那就像我这样说，请纪念我，愿主丰富的祝福你们。全能的神，你借着你的道创造了天地，今早我们聚集在这里来谈论这道，谈论这位伟大的神。 它就是道。我们唯有这极大的荣幸能回到这偏僻的旷野而感谢你。曾经有一天燃烧的荆棘在那里吸引了一位逃亡的先知的注意力，他在那儿再次得到了使命并受差遣，就在那个日子里成了百姓中的一位伟大拯救者。那些百姓是神的财产，正处在捆绑中。伟大的神呢，你愿意尽早来到这偏僻的旷野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你在巨大的教堂里，在世界各地，也知道你是无限的神，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小或没有地方，不管我们是如何分散在地面上，也仍然是全在的，一直都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在今早的聚会中，我们为着我们的弟兄和他在这里的一小群而感谢你，也为他们在今天的地上对神事业的勇气和忠诚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的福分降在他们身上，只要有一颗对基督渴望的心，愿某处总是有一位使者能把信息带给那个饥饿的心灵。天父啊，我们为那些现在举手之人的需要而祈求。你知道在他们的手下面，在他们的心中跳动的是什么，他们有需要。如果是疾病，主啊，你治好了保罗夏里特的病，他刚才谈到了他，只是几个钟头以前的事儿。那时他发着高烧，处在生死之间，所有的医学都无法使他退烧，可是一句短短的祷告就马上使他退烧了。你是耶和华神，显明了你今天在这偏僻的旷野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真实的，与当时你在偏僻的旷野那里与摩西同在的日子一样。我们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带着最谦卑最真诚的心来就近你，知道我们若向你求自己脑子里所想象的事，那将是错误的。我们对自己所求的事必须要极其的恳切确定，我们必须相信并且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尽自己所知道的在心里确定了这一点。主啊，所以我们祈求你今早来医治这里的每个病人，拯救每一个失丧的，求你应允。愿今天所说的和所做的一些的事儿，能使那些坐着的或站在墙边的，不管他们在哪里，愿那让人锚定的神的信心一劳永逸的进入他们心里，求你应允。父啊，求你祝福这位弟兄，他让我们在这家里聚会，现在求你借着你的道向我们说话，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主，我们喜爱彼此交通，但我们所需要的还是你。主，我们可以出去坐在某处的树下彼此交谈，但我们在这里聚集是为要蒙你的恩惠。现在你愿意与我们相会吗？主，我们敞开自己心里的座位，使你今天坐在宝座上能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出我们需要什么，也愿你向我们表达你的爱，因为我们要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如果在后面的人想要坐下，想要更舒服一点，我看见这儿还有几张椅子，那你们可以过来坐。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些日子是很重大的日子。昨天我在思想今天该说些什么话，那知道我盼望能来这里啊，但我下来这里参加这个小祷告会，我该说些什么话呢？我祈求主帮助。那我做了一点关于经文的笔记当我们在等候主的祝福时，我想今早来传讲给你们大家。现在我们祈求神，那愿你们打开心门，也明白基督在你们心里的那个最小最卑弱的敲门声。那记住，你们 如果你还不是信徒，还从未接受基督，那这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大的事儿，就是今早在这家里的聚会。当那敲门声敲你的心门时，如果你接受它，那就是通向生命的门，背离它则是死亡。这就是今早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要向你显明对每个能信的信徒都有一道敞开的门。现在我想要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第15章来读，那我要读一部分的经文，启示录15章的前四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如果主愿意，我想从这里取出一个题目，叫做胜利日 V-Day， 我们用它来象征一个完全的胜利。那在我们所读的这些的章节里，这些人已经得胜了。我想胜利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个了不起的词，那它是指你战胜了敌人，你得胜了，你是个胜利者，拥有了胜利。我们得胜后就会唱歌欢呼，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些人拥有某种东西，他们来到玻璃海面前，其中有火掺杂，他们已经胜过了兽、兽像、兽的印记和他名的字母，所有那些东西他们都已经胜过了，作为胜利者站在另一边，在玻璃海上，其中有火掺杂，唱歌赞美全能的神。那讲到胜利、胜利日等等，当我们想到胜利日时，那这让我们回想起战争，因为就在最近，在刚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迎来了一个日子，称其为战争胜利日，他们战胜了敌人。那实在是不愿意想到这个，但自从义人亚伯的血以来，世界浸透了人类的鲜血，人类第一个流到地上的血是义人亚伯的血。亚伯之所以流血，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行得正，神接受了他所献的赎罪祭，他因信而献上羊羔给神。那他嫉妒的兄弟因为嫉妒他，就把义人亚伯杀了。在地上人类所有的流血事件几乎都是因为这同一个原因导致的，这古老的大地，整个的世界确实浸透了人类的鲜血。这事是有原因的，人类的流血事件是有原因的。我们发现最初的原因是由于嫉妒，该隐嫉妒亚伯，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 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献给神的祭物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就指着那礼物作证。当然该隐就嫉妒这点，因为他所献的祭物被拒绝，而亚伯的被悦纳了。亚伯因着信心而献上祭物，圣经说他是因着信心而献的。可见那这两个孩子都想要讨神的喜悦，能够再一次回到神身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刚刚才离开了那生命的源泉，因着他们父母所犯的罪，他们落到了另一边去，使得他们被死亡所困，正如我们大家今早所处的状况，被死亡所困。他们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回到那地方去，使他们可以再次得到生命。那为了做到这样，他们就竭力想要讨神的喜悦。该隐献上了美丽的祭物，有地里的花啊、果子或别的什么，他把这些都放在了祭坛上。但亚伯借着属灵的启示，那他被启示了，不是地里的果子导致了死亡，是血导致了死亡，所以他献上了一个无辜的替代者的血，神悦纳了那祭物。从那以后，这就一直都是神为我们的罪而做的挽回祭，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如果他接受了别的根基，那我们就得去到那个根基上才能讨神的喜悦。但神只接受一个无辜者的无辜的血，看到吗？因此如果美丽和大的地方是蒙神所悦纳的，今天我们就会纳闷他会回到这个在偏僻旷野位于铁路边上的小屋子们，他会回到这里来见我们。如果需要大教堂或该隐所献的那种的美丽，那我们会发现我们只是在对自己或者空气说话了。但神是在流血的根基上来到的，所以不管今天我们是多渺小多贫穷，或我们多么想献给神一个更大的地方，神过去所悦纳的与他现在悦纳的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来是基于一个无辜的替代者所流的血，那就是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了。那这宝血流出来的原因，那我相信那是因为人想要让神叫人来看，但人却想显耀自己，人想要把自己的想法作为根基来看神想要显给他的东西。行，神想要指给人看一些东西，但人却要照着自己的看法来接受它。这就像人想要只给你看一个景色，那他只给你看这个景色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你说你看远处的高山，那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你的注意，你就想叫我看那座高山，瞧。那或者说你看那棵树，瞧那棵树有什么东西是你要我去看的。那神要让人去看那能使他们回归的无辜的替代者，人却想要照自己的方式去看，他不想去看神要在这无辜的替代者身上所显明给他看的东西，因此就是这个导致了麻烦。接着当人这么做，像过去那样拿起望远镜看远处要看神指给他看的东西时，但他的望远镜却没有对好焦距。那不久前从山上旅行回来，在这里的路上，那有人说你拿这个望远镜看看这儿的一个东西。那我拿起望远镜，我看到了三四个不同的物体。那你瞧，我知道那望远镜肯定有什么问题。那这只羚羊站在田间，看上去好像却有三四只站在一起。那实际上那羚羊绝对是一只羚羊，那望远镜也没有问题，但我需要做的是把焦距拉近，直到那三只羚羊变成一只，成为一只羚羊，看到吗？然后那瞧，在我后面我知道 有一只羚羊，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当我拿起望远镜看过去，那我看到，那比如说三只羚羊站在那儿，那望远镜就没有对好焦，我必须把它对好焦，直到我可以看到一只羚羊，然后望远镜会把目标拉到我面前，这样我就能看到它是什么了。那神把圣经赐给了我们，圣经是这道，道就是神，所以那是我们的双筒望远镜，那是我们的望远镜。现在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看到有四五种不同的方法，行，那就需要对焦了，你明白吗？我们必须把东西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使我们看见在神只有一个威严的旨意。但人想要开始搞一个组织，要这样去行。另一人想，他说：“行，我不要，那我想我能比他更了不起，所以我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把孩子教育得更好，我们要这样做等等。”只要他们没有对好望远镜的焦距，神要他们看一个东西，那就是为他们的罪而流的无辜者的血，绝对没错，那是真实的东西。那不管，我们不需要组织，我一点不反对他们，除非他们因为拉人呢、分裂弟兄等等而带来的伤害。但我们只需要仰望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替代者，没错，那替代者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你看到今天在组织里我们是如何被扭曲的，他们说卫理公会正在举办复兴会，当然呢，不是指浸信会，那是卫理公会，这些教会正在举办复兴会等，他们一直都在把其他人给排除出去，但不想那样去看，我们要一直对好焦，直到明白只有一位神。你要看到那里有三个，你最好焦距退得更好一点，明白吗？因为看到的是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你最好把目标拉近点，这样你就会明白，在我们众人以上只有一位神，他是全人类的神。那如果他就是神，他就会关心每一个人，因为人是他的受造物，他会关心孩子，关心老人和中年人，他关心各种肤色的人白人、棕色人、黑人、黄种人。我们不同的肤色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祖先所造成的。神关心我们大家，他不只是关心犹太人或黄种人黑人、白人，无论哪个种族，他关心整个人类。要是人类把他的道对焦在一件事上面，那并且说只有一位神，神赐下一个无辜的替代者，自己成为了人，为要除掉罪，拯救全人类。那先知约翰很美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无论谁，那所有罪的问题都在那个无辜的替代者身上被解决了。那当人开始拿起神的双筒望远镜去看时，那他就会人看到太多属地的东西，却忽略了神话语所赐下的属灵的预表。那当人想要看时，他所做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因为他是像该隐那样透过望远镜去看，所看到的都是他个人的成就。该隐想，那如果我能把亚伯除掉，那么我就是唯一的一个了，那么瞧，那其他人都被除掉了。这就是人历年以来试图要做的事，就是试图把其他人除掉，他本该把其他人拉进来与他在一起成为弟兄才对。行，不是想说那一小群人把他们除掉，那这里的这个他们是这个是那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把整件事都带到一个完整的画面上，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昨晚的会面中，那位年轻女士她说她说那一个传道人的女儿在爱情的事上出了一些的问题，因此失去了理智，那精神崩溃了。那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那大约23岁，她还是小女孩时大约12岁，她在芝加哥参加过聚会，应该是在二金，她坐在聚会中，那圣灵进的会众中叫到她，说出了她是谁，说你心脏有杂音，医生说你活不过15岁，但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感到心脏有问题了。那昨晚她得了另一种的心脏病，是属灵的心脏问题， 他的爱人跑掉了，并跟别的女人结了婚，然而他却还爱着这个人。那些男孩告诉他们，啊，他也依然爱着他。他说这是他父亲造成。我说哦，胡扯，他不应该娶另一个女孩。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你并没有那种正确的爱，绝对没错。那你看，完全陷入到了其中，那女孩坐在那儿，那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她说：“哦，我知道，这约你爱我，我知道。”瞧，她看到的只有这个，她自己一人活在那个小世界里，把自己封闭在那里。那我握住她的手，我说：“听我说。”主显示了一个异象，那你瞧，她小的我一点也不知道。那发生了一件事在他们之间，啊，有某种的交易。那一说到这个，他马上就醒悟过来了。我说，那当你从这种情况出来时，要仰望哥哥他。你跑到外面开始想要喝酒，一个传道人的女儿，五旬节派传道人的女儿做了那些的事儿，想要借酒消愁。那个男人对你根本都不在乎。我说仰望那边的格格他姑娘，那才是你唯一回归的路。我们必须聚焦自己到一个地步，无论生死沉浮都是格格他，是基督，这才是神要我们回归的地方。那说到聚焦在神的话上，人们不但没有把神的话贯通起来，让他与神想让他说的话一致，相反我们却去看属地里面。因此那如果人那么做，他就是自己去掉一个地步，那事情一出现他马上就跟上去了。那这里有个机会，我们这一小群人，那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不想跟其他人什么关系。瞧，他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他们本该专注并知道我们彼此间应该有的是弟兄之爱，彼此的理解，彼此相爱，彼此间一起敬拜神。然而他们却因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受的教育或肤色等类的事而贬低那个人。那因此，那这个就使人们分开了，人就跑去追求那种东西去了。这根本没有给里面的人一个机会去运行。那我们是三合一的人，魂灵体，但肉身的思想，那你里面有两种属灵的力量在作用，就是你的头脑和你的灵。瞧，肉身的头脑高度精炼，试图要借着智力去成就某件事，看到吗？当他那么做，那正是这种的东西，当他那么做，他就使自己远离了他里面的那个属灵的人。那就是这个导致了麻烦，就在那里小的试图要靠自己去解决。正如不久前我在这里讲的，我相信是在我的教会讲的，神伟大到可以使自己变得如此简易。小，当我们变得伟大时，我们就无法简易了，看到吗？我们知道太多了，我们必须是这样我们说的才算数，否则就根本不是，看到吗？那这样做我们就错过了神。但一个人如果能，那一个伟人要是变得越来越伟大，越变越伟大，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再一次变回到如此的谦卑，如此的简易，以致人们从他头上走过去都没有觉察到。瞧，没有觉察到这位伟人就在他们中间。就像我们所做的一样，我们度量一个电子，我们分裂一个原子，我们送信息到月亮上，但却从普通的草上走过时却对他一无所知。没错，对一朵小花无人能解释或找到那颗隐藏在地下第二年又开花的小种子里的生命。一根普通的小草，然而世上所有的科学家却造不出一根这样的草，连个叶子都不能。你做不到，因为它包含着生命。因此瞧，那有句话说，愚拙的人穿着钉鞋走天使也不敢走的路，这的确是真的。我们从简易的事情上跨过去了，我们从神上面跨过去了，我们从兰花上跨过去，却在寻找雏菊。那就是这样，就从兰花上跨过去了。只要我们能让自己变得简易，降卑自己，甚至没有人来看看那里的葡萄树，那是什么？是神。那什么呢？是火山灰，有生命在里头。转过来看到远处有一棵大树，那我想是绵白杨树。那什么是火山灰？但里面有一种不同的生命，这种生命成了一棵树，那种生命成了葡萄树。瞧，我们是什么？是有生命在其中的火山灰。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本来跟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但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头，然后我们成了神的子民，那然后我们注视并把道对焦在神上面。但人从未给里面的那个人一次机会去解释正确的事，因此就是这个导致了麻烦。那诸位有没有发现，那如果他不做，那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发现他的脾气就像该隐，很快就发怒了，然后他嫉妒。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不悦纳他的，他就不喜欢，他想要去，那他想要自己的祭物，他要了自己的方式。瞧，他不是去到亚伯面前说，哦，我的兄弟，我很高兴神已经悦纳了你，现在我们有了一种的方法可以知道耶和华悦纳这种方式，因为他悦纳你的祭物证明了这点。事情岂不应该是这样做的吗？那相反他却嫉妒。那你没有看见今天在人们身上也是这样吗？瞧，他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接受神已经印证为真理的那个方式。那方式就是神亲自出现并说，是这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边，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边。瞧这世界，那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该隐不会看见我，但你亚伯会看见我。瞧，因为这是一回事，他不是过来并说，哦，太好了，我们看见神在会众中运行，让我们也那么做。不，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怀着贪婪和嫉妒，像该隐一样，他流了他兄弟的血，他试图要把他灭掉，要除掉他。他们不过是一帮的圣果人，他们是，瞧，那你知道我是在指什么？这就开始了麻烦，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导致了破裂的婚约，破裂的团契也是从这里分开的。这个东西是家庭破裂，这东西是车轮开始转向离婚，正是这个东西是团契破裂了，就是这东西是伊甸园的团契破裂了，是因为夏娃在仰望时没有一直对焦在神的道上，却听从了仇敌的推理，看到吗？如果他一直都持守住，神这么说这就够了，神这么说了，但他不愿意那么做，行，他改变了望远镜的焦距，不是只看到一条路，而是看到了两条路。然后他看到，哦，可能这人是对的，那，可能他是对的，我们知道神是对的，也许他也是对的，这只是对神所说的话有了更多的亮光。你看到那点了吗？今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儿，完全回到了过去的同一个点上。你看到有两个方法，但只有一个，根本没有信条，那是道，是神的道，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其他别的计划都没有用。那夏娃行了这件恶事，今天正是这个原因，神在他的道里从未允许女人成为传道人。瞧，这在道里边是不允许的。今早在我们家里边交谈，那我们很早就坐在了餐桌前，那因为我们要早点出发才能够准时来这儿，然后再回去赴其他的预约。所以我说，那我们在餐桌边谈话，那我们在谈论的时候话题讲到了天使，我的小儿子约瑟坐在那儿谈到了天使的事儿。他说，那爸爸，他说那些天使啊，我说神是一个男人，但他说那些天使是女人，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他说那为什么他们有，我女儿萨拉说，但是爸爸他们穿着长裙，他说他们是女人，我说那些都是一些心理学家画出来的，在圣经里从来没有用女性的她来称呼天使，而是用男性的她，总是她她她，不是女性的她，根本没有天使是女的这回事，这从来没有在圣经里，在永生神的教会里也没有这回事，也根本没有女使者这回事，天使就是使者，所以神从未允许这点，因为圣经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而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瞧，因此他说，那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或辖管男人，而要沉静，正如律法所说的。那在这一点上你看，那是我们五旬节派开始的这一点，他们所做的是把焦点放在这里。瞧，那这个女人很会讲道，她简直像闪电一样，哦，这毫无疑问绝对是的。那我听到有些女传道人讲起道来，男人连边都沾不上，但这跟公义没有一点关系， 瞧，没有一点关系。保罗说，若有人说方言，却没有人翻方言，说方言的人就能闭口不言。他说无法闭口不言，但圣经说你能。看到吗？所以这就是了，必须要照规矩行，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放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并且要一直保持在原位上。瞧，在这一点上你没对好焦，这会引起不好的感觉，贪婪等等。我没有聚焦回到神的话上，相反我们散焦了。哦，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瞧，成了这种的样子。好的，那我们发现这是家庭的团契破裂了，这是众教会的团契破裂了，这是国家的团契破裂了，这是同一回事。国家要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看，德国要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看，俄国要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看，美国要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看，就是这样。那你发现那是列国的灵，你无论去到哪你都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灵。那我去到那里看到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很奇怪。那如果有时间我想提几个国家给你们看看。那当你去到德国，你会发现有军事化的，什么都是军事化，你必须站得笔直，走路挺直，精确到位等等，军事化。那你去到法国，你发现的是一种放荡的灵，那全是女人啊，葡萄酒啊，然后烈性酒啊，这类的东西。那你去到芬兰，你发现一种忠诚的灵，好像什么都得是诚实的，我们必须付清每样东西，瞧，必须完成，必须得那样。那不管他们要工作多辛苦，付多大的代价，都必须那么做。你来到美国，你发现全都是哈哈哈哈哈，确实就是那样。瞧，那是美国的灵。有人在电台上讲一个肮脏的笑话，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欧尼福特他们那种人，那说一些笑话，你知道，到处都是。还有像阿瑟高肥那帮人，瞧，那就是美国的灵。你发现他是那样的。然后呢，这些灵对别的灵产生嫉妒时，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导致战争。没错。那你看，每个国家都是被撒旦所控制的，圣经这么说的。撒旦是列国的神，他在耶稣上了山顶，给他看世上的万国，一霎间把万国都给他看，说他们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他们，说你若拜我就把他们都给你。耶稣说，退我后边去吧，撒旦。耶稣知道他将在千禧年承受这些国度，行，所以他不用向撒旦下拜，他知道他们。那当神再次来到，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不会再有任何不同的灵了，没有德国的灵、法国的灵、挪威的灵、和美国的灵了，不再是那样的，只有一种灵。阿们，神的灵住在个人的心里。没错，只有一个国旗，一个国家，一群百姓，一种兄弟之爱，一位父神，一种人的兄弟之爱，儿子的职分。是的。然后我们发现，因着人们如此行，就导致了这些极大的争执等等。那你看，只要还是撒旦控制的，就会有战争、困苦和打仗。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说，那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打仗打仗，为什么？因为这地上的王撒旦，列国的权势，那这里有一个国家的灵，那里有另一个国家的灵，都是魔鬼的，他们彼此也合不来，看到吗？你有到北边爱斯基摩人的地区，那坐过有一群狗拉的雪橇吗？那在阿拉斯加北部，那西北边疆很靠北部的地区，那那里的向导把这些叫北极犬的狗都给系上，他把一只系在这里，一只系在那，一只系在这。我说你这么做干什么？他说他们里面充满了魔鬼，会把对方杀死的。瞧，就是杀害，他们所能想的就是这个。瞧，那是魔鬼，你瞧，那是个杀人的。那列国就是这样，甚至魔鬼之间也彼此争斗。瞧，他们彼此争斗，但神完全是爱，看到吗？所以你除了彼此相爱，不能够做别的。所以你看，整个原则的基础又都回到了那些的灵身上，的确又回到了起初。创世纪是种子篇，它产生了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我们有战争，有胜利，有大的胜利，一个国家入侵他国，把另一个国家打败，就说荣耀，我们获胜了，我们把他们打败了。那接着你知道，那他们成了朋友，彼此握手，彼此有贸易往来。那过不久，另一个总统，另一个王，另一个统治者，或另一个制度兴起来。那接着你知道，又来了他们的孙子辈，又拿起枪的彼此开仗了，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个国家会压制另一个国家，现在你们要服侍我。那你知道我是胜利者，你被打败了等等。那你就是，那我曾经听过一种的说法， 神造人，人造出了奴隶。神造人没有让人去管辖另一个人。神造人使人成为弟兄，没错，成为弟兄，不是彼此管辖，没有高等的族类，没有高等的国家，没有高等的语言，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属天的，看到吗？没错，我们只有一种兄弟之爱，那是属人的，不管的是谁。我们为何要彼此打仗，彼此残杀呢？但他们却这么做。有时候一个好的国家或一个制度好的国家尽力要行正确的事，那为他的权力而战，那这时那个邪恶的国家就入侵的胜过的，然后他们就接管了，那这个国家就变成了那个，然后来来回回不停的变化，来来回回一些国家赢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那他们有，只要撒旦还控制他们，他们就会不停地打仗，他们赢得了许多的大的胜利，大的胜利。我们可以回到起初，那看看国家在哪里管辖国家，庆祝大的胜利等等。那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国家联合在一起，那在德国的领土上相遇，有比利时和不同的国家，他们在不同的国旗下打仗，那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两三个弟兄坐在这儿，可能有四个，那你们还记得那次的战争？那我还能记得，那我54岁了，我记得小时候大约九岁八九岁的时候，那1914年，那我看看90 11 12 13 14，那战争爆发时我5岁，那我记得他们说要打仗了，我爸爸大概22岁，他们要送他去打仗，哦，要送我爸爸去打仗，我简直不能想象。那他从路上回来，坐在一辆有避震的马车上，那有一个他到店铺去，那在我们下面几英里远的地方，他买了一袋的豆子放在车上。那所以我说，我抓起豆子，我想如果他们来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来，我就用这袋豆子打他们。然后呢，他们是那只是想到打仗的事儿，那想到我爸爸必须要去打仗。行，那号声吹响了，那还有快来买债券等等，那正是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我们都要过去参与这场的战争，那我们要解决的，那然后他们就组织起来，那他们组成了叫做国际联盟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有和平了，大家有永久的和平了，不再有战争了。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们又再一次卷入了另一场的战争，跟过去一样的激烈，看到吗？战争为什么？是因为贪婪、嫉妒。瞧，威廉皇帝一离开德国，某个家伙就当选了，他是个奥地利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他把那些人搞得神志不清了，那是受了鬼魔的鼓动，以为他们能打败世界，就是这样。瞧，这又是魔鬼在跟魔鬼斗，像那样，那明白吗？那些国家的无辜百姓，他们把别国带入了战争，打仗打仗，一直以来都是那样。那我们发现，那接着你知道另一场的战争爆发了，那全世界又再次卷入到了战争中，那器械更精良，飞机更先进，炮弹更大，那么打仗流血死亡饥饿哀恸等等，打仗打仗打仗，那后来有个日子来到，我们叫的是胜利日，那我就是从这里取出我的题目的，叫胜利日，飞日，就是在那一天他们赢得了胜利，那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战胜了另一支部队，威日，那有一个地日，那还有一个威日，那地日是他们卷入战争的那个日子，那威日是签署和平的那个日子，那当时德国和其他同盟国等向那些的战胜国投降，那我们怎么做的？在胜利日里，我们唱歌喊叫，把帽子抛向空中，朝空中鸣枪我们大哭吹哨打鼓演奏乐曲互相拍对方的后背那什么，那是一个胜利我们取得了胜利，那些瞧，我们感到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旗帜飘扬，号声吹响多了不起的时刻，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得胜了，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给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带来了和平， 我们有了一小段喘气的时候，那些活着的小伙子回到了家园等等。那许多大的，那时候有许多大的战争。但你知道，当这种的战斗进行时，那些相信神的子民也有许多伟大的胜利日。哦，是的，一直都两方面。那你对好望远镜的焦距，看到胜利日自然的一面，然后再对焦在圣经的道上，有时候它就带来了另一个的胜利日。我们与我们的仇敌有大的征战，也有许多的胜利日。神有一些伟大的战士在那里站在前沿，借着神的灵能捕捉到人的心思，把他们放入神的国里，出来时就得胜。我们每天都在打仗，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在打仗，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在我们里面对与错不断的征战。我们该接受吗？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向世界屈服吗？我们要把所有的这种的思想放弃吗？那如果我们看对好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起来，他每次都是主如此说，一直下来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我们不能跟其他的东西妥协，我们就是不能那么做，我们必须持守在这里，就是这样。那不管仇敌多么的强大，来攻击我们的器械有多少，有多少的组织，多少这个多少那个或别的，然而我们调好了神话语的焦距，最后我们发现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因此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根本没有圣灵的洗，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洗礼只是给那些门徒的。他们试图借着这些东西把焦点挪开，但他还是聚焦回到这道上，没有人能说他不在那里。没错，所以我们是在一场的征战中，神的英雄一直都有征战。那你们这个小教会记住，在这里你们是那部队的一部分，你们在这里是前哨基地。那你知道什么是前哨基地？你们应该知道，因为你们这附近就有几个，所以你们是这里的一个前哨基地，目的是要高举旌旗，行正确的事，仍旧宣告耶稣基督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而不是卫理公会教会、浸信会教会和长老会的观念，天主教的、犹太教的，或无论什么派别，或无论什么派别的，不是种族的、家族的或肤色的，不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看到吗？他才是那一位，他是我们的得胜者，他是那一位，他是这个行动的统帅，这是他的命令，我必须执行那些命令。你怎么可能？你们一些小伙子在战争中服役过，那你怎么可能？那统帅发出一道的命令，你就转过身去，在背后搞小动作，那你会把整个的部队都搞乱的。没错，你会引起骚乱的。你必须执行命令，你唯一能这么做的就是专注在这上面，清楚其中的目的，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是的。那我们打过许多场的大仗，属灵的仗，教会有许多伟大的胜利日。那教会，我是指基督的身体，我现在不是在讲组织体系，我是在讲基督的身体。历来以来，这信徒的身体有过许多伟大的胜利日。我们说了，我们打了几次仗，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又胜利日，胜利日，胜利日，这最后会以哈米吉罗顿大战而告终，那将是最后的一场仗。当世界进入哈米吉罗顿大战时，一切就都结束。在伟大的千禧年之前，哈米吉罗顿大战将要洁净地球，地球要因着原子弹的爆炸再次洁净自己，火山灰等等的东西将吞没这个浸透了人类鲜血和罪恶的地球，世界要沉入地下，火山要再一次发出怒吼，并为伟大的千禧年洁净更新地球。那时候主必洁净他的教会，因为有群人要生活在这里。阿们，我说我喜欢那个是的，先生，那伟大的时候就要到，那伟大的胜利日。我们想了有几次，那让我们回到过去，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思想一下几个勇士，让我们回到过去思想一下。那我们可以回到遥远的过去，让我们只回到摩西那里。有一次摩西下去打了一场大仗，因为教会本身早已经忘记了胜利，那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早已经忘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了。我们忘了神是医治者，能使病人痊愈。我们忘记了圣灵的洗浇灌在门徒身上，在世世代代要赐给那凡愿意来得到的人。我们早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以色列也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很满足，后来就成了奴隶。 那摩西他用自己的知识成就想靠着军事力量那把以色列人给带出来却没有能做成但只是从神来了一句话就让他在那偏僻的旷野再次彻底的沸腾了起来摩西怎么了他把望远镜对好焦了神的旨意不仅仅是让摩西在那里娶这个美貌的古时的黑人女子然后安居下来生孩子他被养他岳父的羊群他的使命是拯救神的儿女脱离捆绑这个是他的使命这个是他生来的目的我们个人生下来都是为这么个目的我们被放到地上不是毫无目的的那座山放在那里绝不只是为了放在那儿那棵树放在那儿是有目的的凡事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要服务于那个目的我们在这里也是有目的的也许是要向一个人做见证使他们得救从那里可能会出来一个传道人然后让100万的灵魂归向基督那你看德怀特穆迪和许多人的悔改信主那叫只是一个老妇人那带着一个洗衣的老妇人心里有一个信息要为神做点事儿，他就租了一个旧的马棚请一个传道人下来传道除了一个头发垂到脖子上的小男孩外没有人来他穿上他爸爸的背带去了那儿那天晚上跪在了祭坛边那就是德怀特穆迪是50万个灵魂归向了耶稣基督瞧那个妇人有他要做的事是为着一个目的的他成为一个洗衣工是有目的的当神得到你的时候不要轻看这一点而要完成你的目的当一天战斗结束时必有一个大的胜利就来到那注意摩西把他的望远镜对好焦后他下去并看见他所要做的是神的计划他下去英勇奋战他打了许多的大仗打了一场考验的大仗那我想来讲一下那他说出道道就成了实物就应验了他借着明显的神迹奇事借着各种神迹借着各种神显给他的东西成就了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对病人说出了道就看见道医治了神的道借着人的口说出来成就了这些的事情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耶稣这么说的那我们相信这点坚持这点接受这点相信的那摩西那么做了他下去那里神也证明他与摩西同在当神完全得着摩西后就那看起来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这人没有绝对的以基督为中心那基督徒的生命看起来就好像包含了很多的失望但那些失望是神的神圣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看上去好像不该是那样但那是神的行事方式他让我们遇到难处看看我们会怎么办摩西引导以色列人走在执行任务的路上法老的军兵在他后面追赶50万的军兵在追赶尘土飞扬而这里站着200万无助的犹太人手无寸铁男人女人儿童等等红海把他的路切断了死海把他的路切断了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摩西祷告透彻之后他就有了一个胜利日他走过去开始向主呼求主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已经吩咐你做了对百姓说话叫他们在岗位上继续前进阿们这就是了不要向我哀求我已经吩咐你要带这些的百姓过去那里只要对他们说话让他们往前走笔直的走在执行任务的路上阿们这对生病的人来说应该是多大的鼓励这对被盗的人来说应该是多大的鼓励转过身来重新开始待在岗位上分开红海是神的责任这神的事你只要说话向前走你只要这么做摩西在海边的那个伟大的胜利日哦，对摩西和那些听从他们先知话语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个多大的胜利日他们说话后继续往前摩西说我岂没有你们已经见过10件神迹却还在怀疑他手里拿着杖朝着大海走去神用大风使海水一夜退去从这边退到那边他们就走过去如走干地一个胜利日看这儿他们甚至站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他们站着唱着摩西的歌站在玻璃海上其中有火掺杂瞧看他们唱歌摩西他过了红海后不知道怎么办那他过法老军兵追上来想模仿摩西所做的事儿，出血气的比较 结果怎么样呢？海水涌下来，把他们每个人都淹死了。他们看见那些工头死了。米利亚拿起铃鼓，走到岸边击鼓。以色列女子跟随他，喊叫、击鼓、跳舞。摩西在灵里歌唱。这要不是老式的圣灵聚会，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就是你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永远再也见不到了。阿们，多了不起的一天，都结束了。某一天，另一个给基督徒的胜利日也必到来。没错，注意约书亚在约旦河也有一个胜利日，约书亚在耶利哥有一个胜利日，肯定有的。他在那里过了约旦河，有了第一个胜利日，那是在四月份，可能要走一英里才过得了约旦河。因为在那山顶上，那冰雪正在融化，河水漫过了整个平原。那毫无疑问，仇敌会说：“哼，神真会当将军，不是吗？在春天河水泛滥的时候，要带他的军队到这里，这时候是最难过河的。然而，却要带他的军队到这里，要领他们过河。不，神允许一些失望发生，是为了显明胜利。哦，巴不得我们能明白这点。”巴不得你能明白这些看起来很使你为难和伤脑筋的事儿，是一些的试炼。这些事儿是要你安静站住，把你的望远镜对焦在神的道上，说出道来，然后就往前走，就怎么做。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做，我面临了困境。”说话，主啊，我信，然后就往前走。神会分开红海，你只要一直走，看到吗？那。我们发现约书亚就在那个时候做了祷告，主告诉他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有了一个胜利日，他胜过了，当他胜过了约旦河，去了河对岸时，他做了什么？他把约柜放在前头，因为这道在约柜里，然后是唱歌的等跟在约柜后面，但约柜在前头走。当以色列人去打仗时，走在最前面的是唱歌的，唱歌的边走边唱，然后吹号等等。那接着约柜就往前移，约柜一直往前移，当他把约柜放下来时，战争就开始。那注意，但在这里约书亚先拿起道来，把道放在第一位，他越过去了。那神对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我必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会在那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怕，我必在那。”所以那约书亚拥有如此的一个使命，那他除了把道放在第一位，他还能再做什么呢？阿们，就是这样，带着从神而来的一个使命，把道放在第一位，这就带来了一个胜利日。哦，一定会来的，就是这样。约书亚把道放在第一位，发生了什么？约柜先下到水里，他一下去海水就分开，不是河水，他们就过去了。到了那边以后他要干什么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当他到了对岸，到达那边时，他发现敌人因为惧怕他而龟缩在城里边。但有一天他遇到了那个统帅，就有了另一个胜利日。他准确地告诉了约书亚要怎么做，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他怎么办呢？数血气的人透过望远镜看，说呢，现在你带我到这里来了，我来了，你看敌人，瞧他们带着投石器躲在城墙后，那如果我们靠墙很近，我们就遭殃了。那他们把石头放在那里，还有大型的投石器，他们枪矛弓箭，有各种武器放在那里，他们说，但你看约书亚把神放在第一位。当然如何到达那里不是该你管的，那取决于神，你只要一直往前跟随着道。那说绕城走七天，第七天要走七次，到最后一次的时候要吹号，神的安排是把天然的拿走，那属灵的进来，城墙就倒塌了，他们直冲上去夺取了城。是的，神就有了一个胜利日。在神赐给他孩子的应许过了那么久之后，亚伯拉罕有了一个胜利日。神试验他的爱和忠诚，如果我们相信神，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有一个胜利日是什么时候？是他离开示拿平原的那个日子吗？不完全是，他过了幼发拉底河，没错，来到河的这一头寄居在那儿，那是个好日子，那然是一种，但他主要的胜利日是在以勒山上。那天他上了山，当时他已经得到了独生的儿子，神给了他最后的试炼。神说：“亚伯拉罕，带你儿子到那座山，把他献为祭。我已经使你成为多国之父，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着这个儿子，我要你把他杀了。” 你看了吗？把一切都毁掉，把那个目标都给毁掉。这就是亚伯拉罕，你已经将近115岁了，你等着孩子等25年，现在这孩子已经15、16岁了，我让你带他上山把他杀了，这样我就能使你成为多国之父了。哦天哪，亚伯拉罕没有动摇，他从来没有对神的道发抖。他说是的主，我去了，便带着柴火带以撒上了山顶，完完全全的顺服。为什么？他把神的命令放在第一位。他只有一个独生子，而自己已经过了100岁，还怎么能成为多国之父呢？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这么说的，他说那他知道神既然能赐给他以撒如同从死里得回的，他也能使以撒从死里复活。那朋友，神既然能使我们从世界上的事儿和这地上的败坏之事当中兴起来，他岂不更能赐给我们永生，把我们安置在那没有死亡的土地上吗？瞧，我们看到这些小试炼，我们以为他们了不得了，瞧，那只不过是一些微小的试炼时刻，看到吗？神考验亚伯拉罕，但他得胜的日子就是当他上山去顺从了神的道。那就像今天这么说的，哦，我知道，那不久前我听到个传道人读使徒行传2章38节，但他遗漏了，他说彼得说他们必须受洗然后就被领受圣灵，但他却没有读其余的经文。为什么？瞧，组织都反对这一点。现在你明白了吗？瞧，你为什么那么做呢？是什么神绕过那些经文的？如果圣经这么说，那就照着他说的读下去，跟圣经说一样的话，这时你的焦距就调对了，看到吗？回到道所说的上来。那我们发现，那你得到你的，那你在那里没有对好焦，亚伯拉罕对好了焦，因为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多国之父，当时的75岁萨拉65岁，他相信神。那怎么做的呢？他把焦距对准了主如此说，是的，并且跟主如此说走在一条直线上。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着，承认所有与之违背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是的先生，必须是这样，神这么说的。我能想象他的一些敌人走到了身边说，多国之父啊，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我现在有几个孩子，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多国之父，这就是了。你怎么知道？神这么说的，那就解决了，这一切就是这么回事，神说了那就解决了。亚伯拉罕继续这样行，那最后那走到了那个，那你看他如此的忠诚，但越忠诚就越多的试炼，行，所以神把他带回到试炼中。那记住，神看你是配得的才会让你受试炼，不要错过这点。那明白的，看到吗？当你受试炼或考验时，就表明神的恩典已经，你在神的眼前蒙恩了，神也相信你必能受得了这个考验。那你记住，神借着约伯做了同样的事。撒旦说，哦，是的，我看见约伯在那里，那他不是，神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仆人，全地没有一个像他的，没有人像约伯那样，他是完全人，他是我的光荣和喜乐。撒旦说，哦，当然了，他求什么就得到什么，那让我得到他一次看看，但是我会使他当面咒诅你，我会使他咒诅你的。神说他在你手中，只是不可取去他的性命。行，神信任约伯。阿们。当什么事情看上去都不对劲儿时，那是神正在给你试炼，他信任你，他不需要宠着你，你不是温室植物，不是杂交植物，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神考验你是要看你会怎么对待那事。阿们。难怪彼得说，只要遇到这些火炼的试验，要以为大喜乐，他对你来说比金子更显宝贵。许多时候我们会哭哭啼啼，哦，乔要是，只要是神给你一些东西让你去胜过，他知道你必会胜过这试炼，他信任你，他相信亚伯拉罕，应该说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神说毫无疑问，他对撒旦说，我可以向你证明他是爱我的，他相信的应许，因为是我告诉他的。所以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儿子上了山顶，把儿子双手反绑，是照着神那天所说的。小以撒有点疑问，你知道，那都是在创世纪22章，他说，父亲呢？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他说，柴在这里，祭坛等等的东西在这里，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缺少了什么东西？不管你认为自己缺少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你失去了所有其他的团契，强硬的参加棋牌会，你得做这个，你得喝点酒，你现在都失去，你并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 继续往前顺从着道，瞧，就是这样，只要顺从着道，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只要顺从着道。他说，那神说带他到这里，那他就到了这里的山上，那我应该做点事儿，那我到了那里事我就做。于是亚伯拉罕上了山，把以撒的手绑紧，像那样把他放在祭坛上。以撒从没有哀怨，他顺服了，这是基督的预表。然后亚伯拉罕从刀鞘里抽出刀来，把垂在以撒脸上的头发揪到后面，要取去他的性命。那日是亚伯拉罕的胜利日。哦，当时的受试验到了尽头了，甚至要取得自己儿子的性命。那你要是属灵的，想一想，神让他独生的爱子经受了同样的考验，那是一个胜利日。神如此爱亚当堕落的族类，我们等会儿会讲到这个。注意，胜利日，亚伯拉罕的胜利日是在以勒山上，耶和华在那里为他预备了一个祭物，代替他的儿子。哎，看到吗？是爱。那日亚伯拉罕毫无疑惑地向神证明了他的忠诚。亚伯拉罕向神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他说，我因相信一个应许，在10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儿子。他告诉我是多国的父，如果神叫我取去他的性命，神必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哦天，这应该是长老会的信徒的喊叫起来，不是吗？那神赐给我应许，现在他向我显明了这应许的证据。阿们。他向我证明了他持守他的道。这神在哪里得到我们的？我们是从何等的混乱中出来的？你是从何等的混乱中出来的？今早我们的思想在哪里？他用什么证明了他就在我们中间？在这点上毫无疑问，阿们。我们的胜利日是确定的，我们肯定会得到的。神已经证明。亚伯拉罕说，神向我证明了，我没有孩子，我是个老人，我不会生育，我妻子的生育也断绝了，他65岁，我75岁，但神说我要借着他赐给你一个孩子，那就解决了，这一切就是这样。亚伯拉罕说，我相信。然后神让他经受了25年的试炼，对亚伯拉罕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仍旧称颂神。后来的信心比先前更加的坚固，毫无疑问，神看起来说，多了不起的仆人。撒旦说，是。神说，但我要证明他爱我，带着去了山顶上，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带着上山去。亚伯拉罕就上去那样做了，没错。当亚伯拉罕正要取去他儿子的性命时，圣灵抓住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爱我。阿们。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仍然爱神。住手，神给你试炼，这甚至与你自己的思想相反，但只要道这么说，无论如何都去做，看到吗？住手，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他的后裔必站在城敌的城门口，他必得胜。哦，神也这样做了。等一会儿我们要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好的，所有的疑惑都离开了亚伯拉罕，他一听到这真实的道，疑惑就离开了。他一看到神印证了这道，疑惑就离开了。爱取代了他的位置。亚伯拉罕，我知道你爱我，你对我没有点疑惑，不管你要等我多久，你都仍然相信我。我吩咐你把我赐给你的那个证据毁掉，先给你那个证据，然后又吩咐你把它毁掉，但你却如此爱我，不管情况怎么样，你都持守我的道。Amen。 那对神来说也是一个真正的胜利日。一次雅各有过一个胜利日，他害怕回去见他的哥哥，因为他做了恶事，然而圣灵开始在心里提醒他，回到你所出来的家园去。他从自己的家园出来，你在那里曾做过恶事，现在我要差你回去。当他越来越靠近家园时，那当然肯定的，魔鬼就是这样对我们紧追不舍。这是为什么现在魔鬼对心腹神的教会如此紧追不舍的缘故，因为快到胜利日了。没错，心腹真的很接近了，这是仇敌变得凶恶到了极点，为了让他们改道，圣经说地有祸了，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他想要吞吃的人。行，他们有祸了，逼迫等等的事情将要发生，要好好坚持住，不要偏左或偏右，要持守住这道。神这么说那就成了。雅各心里渴望，但每件事好像都不对劲，他想要回家。圣灵引导他，他向神许诺，他必须到伯特利去付那些十一奉献。所以在这里，在回家的路上，他发现他做仇敌的哥哥以扫， 正带着一支的军队在河对岸等着的。那雅各是个胆小鬼，然而他却拥有神的祝福，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他有长子的名分。阿们。这是何等的一个预表，预表今天的教会拥有圣灵的喜，拥有神的道，印证这事的应许。因为有了长子的名分，你成了这道的一部分。雅各拥有长子名分，阿们。但他哥哥不在乎这个。雅各拥有长子名分，因为他哥哥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他。今天教会世界也是这样出卖了他们的长子名分。但感谢神，我们得到了。是的，我们得到了。只要你拥有长子名分，谁还在乎什么教会联盟、国际联盟等等的那些的组织？教会需要做的就是像雅各那样，一直祷告，直到你得到了一个胜利日。雅各参加了一场摔跤会，他整夜与主摔跤，他说我若不得胜必不让你走。到了那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他得了一个胜利日，他行走再也不像以前了。在这一头他曾是一个了不起的坚固的担惊受怕的教会成员，但在另一头他成了一个瘸腿的小王子，一个有足够的胆量去与一支军兵打仗的瘸腿的小王子。一早说我会为你预备军兵，他说我不需要。他拥有一个胜利日，我们不需要他们的组织，我们不需要他们那些世界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今世的那些的东西，我们拥有一个胜利日。我们摔跤了一天或一夜，哦，我深深地记得那个摔跤，当时我必须得向自己死去，但当我获胜时，那个胜利日就来到了，神的道就成了正确的。进浸会教会对我来说跟其他的任何的组织都一样，没错，我有了个胜利日，神的道是正确的。戴维斯博士说啊，你会成为圣果伦，我说圣果伦或不是圣果伦。我去到格林斯米尔那里整夜的祷告，直到那天早上天使在那光中来到，他说那我试图要把神赐给我去征战的东西除掉，就是那些的异象。当时人们告诉我那异象是属魔鬼的，后来天使的告诉我引述了一些的经文，他们对神的儿子不是也这么议论吗？等等，那我得到了一个胜利日，对我来说不再是那样。我带着他去到施工场上，去了全世界，一个胜利日。叫雅各有这个胜利日，他整夜的摔跤，但当天一亮对他就是一个胜利日。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等等，那一谈到这些的事情，咱们也停不下来了，对吗？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很好，我们喜欢每一个，他们都是伟大的胜利，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属灵征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等等都是很好的。但你知道他们没有一样会持久。行，我们有伟大的胜利，但是暂时的。那我们只是这里，我们发现不久前我们与日本打仗，行，那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有个小玩意儿，那有人送给我们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小东西，你知道，有点像玩具，那上面写着日本制造，一个人把它扔在地上摔断了，那你要说那日本制造的，他们就会把它扔了，他们进到一毛钱店里边，那一帮里基们，那你知道那些违法乱纪的人，那去到一毛钱店里，那就要表现一下自己有多聪明，行，进去把从日本来的那些的东西，他们炫耀自己对一个国家的忠诚，对神又怎么样呢？去当面嘲笑的，行。如果他们这么轻易的跑进一毛钱店里边，推倒柜台等等的东西，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些的小玩具、小东西等等是日本制造的，因为他们与日本打过仗，那么抽烟、喝酒、撒谎、偷盗等等这些的恶事又怎么样呢？行，对神真正的军队来说又会怎么样？他们要表示忠诚。那么我们要怎么表示忠诚呢？如果他们那么坐着坐牢，这会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要对国家、对国旗表示忠诚，但有时候基督徒却害怕大声说出来。瞧，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胜利日的原因，因为你能胜过你自己。瞧，让神借着他爱的大能胜过你。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是暂时的胜利，即使是摩西的时候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又回到了捆绑中。我发现总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许多英雄仍然战死沙场。通过望远镜的聚焦，我们看到他们在战争中仍然这么做，他们在属灵上也是这么做的。英雄战死沙场，那我们真的可以一直讲下去。我这里写下了一整排的英雄，像但以理、希伯来少年呢，也是过去那些赢得胜利的伟大的胜利者，但他们不断 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一个叫做死的东西来胜过了他们。瞧他们继续往前，仍旧在征战，死亡征战，死亡获胜，死亡获胜，死亡。但你看，毕竟人不是为死而被造的，人是为活而被造的。不管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还是一样会死的。当他埋入坟墓，人把他埋葬，一切就了结了。人们在他的坟墓那里立一块的墓碑，那凿一个的墓穴，那就都结束了。死亡吞没了他。伟大的摩西，伟大的约书亚，圣经里伟大的众先知，除了两三个人，几乎所有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坟墓在哪里，人们在哪里做了标志，死亡吞没了他们，把他们带走了。瞧，但有一天来了一场的战斗，那位大勇士降临了下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有了一个复活节。耶稣征战并得胜后，那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日。他与每个要与之征战的仇敌都征战过了。首先，他一生下来就是背负着一个污秽的名声而生下来的。人们看他是个私生子，他自己一直都在这点上征战。玛利亚未婚前就从约瑟怀了这个孩子，他带着一个恶名去了小孩子们当中，但在他心里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看到吗？他在为这一点而征战。他得了圣灵后，他就到了要为自己做什么而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到了那个日子，撒旦带他上了高山，把世界的列国都显给他看了，说我要使你成为王。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我要赐给你列国的管辖权。这正是今天敌基督想要成为。他有了一个胜利日，他为此而征战。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借着道接受挑战的时候到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饿了现在吃吧，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能这么做。不能的，没错。但那日必须是个胜利日。耶稣胜过了试探，得胜。瞧，他得胜。撒旦说，那你可以成为大人物，你可以炫耀自己。他带耶稣到了殿顶，说跳下去吧，我要给你用经文经上记着说，要吩咐使者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们会拖着你。你看撒旦是个何等的神学家。退我后面去吧，撒旦，道说出来，那是一个胜利日。他来到了每个胜利日，他走到彼得的岳母面前，他正害热病躺在那儿，他浑身烧得很厉害，他们需要有人服侍。耶稣走过去摸了他的手，疾病无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肯定不能。后来他来到一个地方，那家人有人死了，他到了一个地步，一个叫拉撒路的人，耶稣的一个朋友死了，埋葬了，躺在坟墓里大约有四天，都臭了，尸体在三天后就腐烂了，然后72小时后就会腐烂。那这时来到了一个地步，生命与死亡面对面。他这里是生命，那里是取走的朋友的死亡，决战的时刻到。他走到坟墓前，挺直肩膀说：“拉撒路，出来！”那道说出去了，那是神的道，生命又返回来了。这受害者的生命从遥远的彼岸又返回来了，肯定的，他赢得了胜利。没错，疾病、试探，所有可能的东西，他都完全胜过了。一个胜利日，绝对没错。后来到了一个时候，整个的世界都躺在阴影下，躺在死因之地。每个人，每个人类，每一个先知，每一个伟人，所有他所差遣的大英雄，他们都躺在那里死了。那里躺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都躺在了那边的坟墓里。他们相信，但他们没有别的证据，只有神的道如此说，神这么说的。你看约伯，他当时征战的何等的激烈，他妻子，甚至他妻子，他的伴侣，他说甚至他口的气味我也厌恶等等。那人所遭遇的是何等的时刻，各种的试探，甚至比勒达还有其他所有的人，甚至以利户也指责的等等这样的事，但约伯知道他持守着神的话。他妻子过来说，约伯，你看上去太悲惨了，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掉算了？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何等的英雄，甚至耶稣也提到他。你们岂没有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约伯尽职尽责而死， 亚伯拉罕尽职尽责而死。是的，先生。以撒尽职尽责而死，约瑟尽职尽责而死。约瑟说，不要把我葬在这儿，要把我葬在那里，把我同我先祖葬在一起，他们怎么葬我要怎么葬，按照这道让我葬在他们所葬的那块平原上，他们所埋葬的那个地方。对，我也是这样，因这原因我要葬在耶稣的名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神必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你瞧，所以我们发现一直下来都有英雄英雄英雄，到了一个时候，那位差他们来的大元帅，他们都是伟大的得胜者，都战死沙场，他们迎来他们的胜利日，他们战胜了仇敌，赢得了胜利。他们甚至约书亚有一次他说出自己的话语，停住了日头，日头就不放光了，日头24小时不落下去。圣经说的吩咐日头停住，神听人的话，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以后，从来没有一个像他的。为什么？瞧，他击溃了敌人，瞧，敌人四处奔逃，他必须追赶敌人，把他们杀尽，就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他的使命。他知道，如果到了夜里，敌人就有时间重新集结，他们就会损失更多的兵力。所以他说，我需要时间，我需要光线，日头你要停住。阿们。哦，神呢，神听了人说的话，就停住了日头。日头在原处停了24小时，直到他追击铲除每个敌人，把他们击溃，没有给他们时间重新集结。他一鼓作气，然而约书亚的生命完结了，躺卧在尘埃中。但当这位伟大的君基督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一位来到时，但以理这位勇士处在困境和那样的艰难中。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就会讲一下他。然而他也躺卧在尘埃中了。他说，那日你必安歇，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啊，你必再次起来。那这应许已经赐给他了，赐给他所有的英雄，直到最后一个重要时刻来到，就都要得工价了。耶稣来到了地上，他胜过了各种的疾病，他胜过了一切，现在他必须胜过阴间。他已经胜过死亡，死亡无法在他面前存在。他从未传讲过葬礼的道，没有。拿因城的寡妇与他的儿子出来，耶稣停止队伍，使他复活了。哦，是的，先生，他证明他有能力胜过死亡。那还有两个仇敌，就是那边的坟墓和阴间，地狱坟墓。所以在那一天他彻底死了，甚至太阳也不放光，大地神经衰弱了，岩石从山中崩裂出来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他死了，他下到了阴间，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阴间，在复活节的早晨他胜过了坟墓。阿们。说到一个完全的胜利日，真正的胜利日，这就是了，把他们带出来。不仅如此，他从坟墓出来时，他把阴间里那些被掳掠的人也带了出来。圣经说他带走了那些被掳掠的人，他从坟墓出来，将所有那些在那里的英雄都一同带走了。你不知道当那日他们进入国度里，进入神的国里，那些被掳掠的圣徒从那里被带出来，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时刻。耶稣是完全的胜利，一个完全的胜利，他把所有死去的英雄都带了出来，他带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所有那些人，他把他们一同带出了坟墓。他掳掠了，叫他来到地上，他掳掠了死亡，掳掠了阴间，掳掠了坟墓，他掳掠了一切。现在他复活了，阿们，与他的众圣徒在一起。那他升上高天，将一切的恩赐赏给人。那什么剑？手里拿着剑，瞧，这道去胜过。哦，他赐给他们剑做什么用？这道要胜过什么？疾病、罪、迷信、邪恶，要使所有想要活的活物，使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点。这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要打信心的仗，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完成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确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是确定的，必定会成就。我们得到了他的出熟的果子，我们心里现在得到了他的名证，因为在我们后面已经赢得了第一场的战斗。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能胜过，我们得到了一个胜利日。我记得在那里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当时我在那间的小车库里面祷告，我说，神啊，要么杀死我，要么拯救我。 我去了各个教会，他们要我上去跟传道人握手，我说我要一些比这个更多的东西。那晚在那个车库里，我说神哪，我再也走不下去了，我要死了。当时我在那个又破又潮湿的房子里，我的膝盖我跪在一个破旧的草袋上，举起双手说，神哪，我不知道怎么说，先生，我要给他写一封信，请他原谅我，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想要得到赦免，我的床要快死的时候我答应过神，如果他让我，当时医生都不管我了，我的心跳每分钟只有17下，你知道那有多慢，医生说他快死了，我听见了这话，他告诉了我爸爸，把我身边的帘子拉上，当时在那个病房，我看到我身边的帘子是一个大的 J 字形，像那样围在我身边，我听见了护士在哭，说他还是个孩子，可是现在快死了，脊椎麻醉药泄露到我的心脏里，那让我每分钟只跳17下，当我回到家，我必须要证明我是爱神的，我跪在那里的地上，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咬着大拇指，我想可能那我见过一些话，我这样合起双手，把指都合在一起，我说亲爱的先生，我想跟你说说话，那我听着，我说我听不到你，我说我的手合错了，也许我应该这么做，我把手放，我说亲爱的先生，耶稣基督，我想跟你说说话，我说先生，我没有听到你回答我，我听过其他人说神对我说话，现在我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事，我答应你我会去做的，现在我想好好谈谈这事，那请你来对我说话好吗先生。我想不对，我手肯定合得不对，否则他一定会说点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一生中从未祷告过，不知道怎么做，在那家小棚子里，后来有一天我想到这点，我想照着圣经，正如我读过的那样，他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人就会像人那样明白，没错。那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否听我，魔鬼说瞧你犯罪太多，越过你得恩典的日子了，不再有了，瞧你太卑鄙无耻了，他不会原谅你，我说我不相信那个，我没有办法相信那个，我相信神会对我说话，我说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我的手没有合了对或无论什么，请你为此而原谅我，但我要跟你说说话，我说我是世界上最低级的坏蛋，我说我做了这些的坏事，我从你面前逃跑了等等，我继续那样的说话，既然你知道我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一道小的光穿过房间，落在墙上，形成了一道十字形的光，那光他开始用一种的语言说话，我从未听说过说方言这回事，甚至还从未读过圣经，我在创世纪里边找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我抬头看那里就看见了光，那光用某种的语言在说话，然后他就离开了。我说先生，我说我对基督徒的生活一无所知，我说如果那是你对我说话， 我不能够明白你的语言先生，那如果你要说，如果你不会说我的语言，行，那我也不明白你的语言，那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彼此的明白，那只要你再回来这里，那就是你我之间的一个征兆，说明你赦免了我，那光又出现了。说到胜利日，我有了一个，这里是真正的胜利日，那光又出现了，同样的方式说话，我有了一个胜利日，从那以后我把道放在我手中，我去征战，航行在血海中，要赢得奖赏，我们大家都有胜利日，我们征战赢得许多胜利，一个大的胜利很快就要来到，就在这拐角了，我们完全的胜利日就快到了，那是神的儿子要裂开天空，用天使长的声音呼叫，他将要再来，坟墓要开，死人要出来，我想你们在这里放过我的磁带，那讲到我所得的那个意象或改变或无论叫什么，那在那房间里，我上去那里看见那些人，就像我看见你们一样，这本圣经就摊开摆在我面前，神知道那是真实的，那就是这样，是年轻的都是一样，那因为你们一直都参加聚会，就知道那些的意象，你们见过从哪个失败过吗？没有先生，就在最近处在一个意象中差我来这里告诉我所发生的事，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那我去到那个地方，那完全一样，意象从未有失败过，我要对你们说，今早你们坐在这里的这一小群基督徒要抓住神永不改变的手，你们有暂时的胜利，但有一个真正的胜利日要来到，那是完全的，那是耶稣必来到，号筒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复活，如果你内心中没有那个盼望，这一天还没有过去时，你就要来得到它。那不久前我听到了一件的小事，那我想再说一下，那是从我相信是比利信德做出的评论，那有个男孩犯了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那个男孩犯了罪，人把他投入监狱，他们准备要拿那他被审判，那法官说，那陪审团出来后，他们说我们发现这男孩 是有罪的。那我们那陪审团说，我们决定他必须偿命。那法官说，我判你死刑，实行绞刑，直到你这必死的生命死了，愿神怜悯你的魂。那男孩被带到了监狱，关在内牢里，他必须待在那儿，直到他被处死的时候来到。许多朋友来找到法官说，法官大人，你在本城选举时我们帮了你，请千万不要让那个年轻人那么死去。那我刚从德克萨斯州来，要去另一个，那大概是那样，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年轻女子，那神留下了他们的性命，那过后三四天他们就要处死了。那我猜想他们大家都看了报纸，那他们同我在那儿，那他们留下了他的性命。那所以人们一直恳求恳求恳求，但他不愿听。过了不久，那个州的州长有一天，孩子母亲在大门外，那像那样跪在门口哀求着要进去。那最后那人进来，他说，州长大人，那男孩的母亲在外边，那他想要见你。州长说带他进来。那女人谦卑的用手脚走路爬到州长的面前，抓住他的鞋子说大人，那是我的儿子，不要杀死他，不要杀死他，我就只有他这个儿子了，不要杀死他。他说他不是有意让那样做的，只要让他活着待在监牢里，但不要取去他的性命。那州长说，好吧，我要下去看看他。我说好的。于是州长下去，去到了男孩所在的牢房里。那么进去时，那男孩想要表现得很傲慢，人说有人来见你。那州长进去说，年轻人，我想跟你谈谈。他实在很傲慢，只是坐着不吭声，不说一句话。他说，年轻人，我要你跟我说说，我要跟你谈谈。那男孩表现得好像连听也不要听的。他说，年轻人，如果你要让我做，我就能帮你。他说，滚出去，我一句话也不想听你说的。他说，小孩子，他说闭嘴，你没看到我很不安吗？我一句话也不想听你说的。他说，叫我来。他说，从牢房里滚出去。于是州长走了出去，他把门关上。当他往回走的时候，在牢房门口的那个狱卒说，你是最愚蠢的人。他说，那个怪人到底是谁？他说，那是本州的州长。他说，不，不是州长，那个唯一能赦免我的人，我却把他从牢房里赶走了。那个唯一能给我赦免令签字的人，我却把他从牢房里赶走了。那州长走出去时说，他做了他的选择。所以那男孩最后所说的话是，当他们把黑面罩戴在他脸上绞死他时，当他们把绳子拉紧把面罩给他戴上，他说，想想这里，州长却站在我的牢房前要赦免我，要是我没有拒绝他就好。今早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位大州长今早没有站在我们的牢房边呢？不要拒绝他。如果你还从未从他那里接受宽恕，不仅是从州长，而是从唯一的那位能赦免你的王那里接受宽恕，也许就站在你长久以来一直生活的牢房边。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宽恕，为何你不让他进来呢？如果你还没有完全降服于他，有一天你会发现，这种渺小卑微的方式，你认为他只是一帮的傻瓜，一帮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的人。你会发现，今早这位大州长就站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如果你在一间疾病的小牢房里是无法逃出来，那么这位大州长在这里，这位全世界的大州长就在这里。那是公义的，他会带你出来。他来了，他签署你的赦免令，他今早就要把赦免令给你。不要拒绝他，让我们低头一下。如果现在你要得到一次真正的胜利，在你低头时，那为什么你不投降，让这位大州长今早来签署你的赦免令呢？他要把你带出来，把你从罪中带出来，把你从不幸中带出来，把你从疾病中带出来，把你从你想要出来的事情中带出来。我们祷告时你们怎么做？现在你们照自己的方式祷告，你们与他说话，讲那个卫兵可以对州长说话，但是没有什么用。那男孩必须自己对州长说话，看到吗？你必须自己对那位大州长说话。你若病了，就对他说；你若犯了罪，做了错事，就对他说话。他能给你赦免令。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欠你那么多的债，我无法付清我的罪债。曾有一天我在那牢房里，因为我生在那个牢房里，我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那个代价太大，我付不了。 但我很高兴那天你来到我的牢房，我认出来了，这是唯一能赦免我的那一位。我能得自由，取得胜利，完全的胜利，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你为我签署的那个赦免令。今天我自由了，我太高兴了。主，我访问了一个个的牢房，那些有婚姻问题的，那些生病和发烧的，那些在生病的牢房里的，那些在犯罪的牢房里的，那些在紧张不安疑惑的牢房里的，我去到一个个的牢房前，告诉他们那位大州长正走过来，要赦免每个人，把每个人都带出去。父王，你晓得今天这里人们的内心，愿这日成为一个胜利日，一个完全的胜利日。愿每个人在这日，主啊，今天都能够得到胜利。求你应允，主啊，愿今天在这房子里的每个病人都得医治。愿这偏僻的旷野有一次机会，使神的声音可以借着燃烧的信心之火发出来。哦，神啊，那个燃烧的小小的信心之火，那个燃烧的小小的盼望，愿神的声音借着它来向今早的每一个囚犯说话，说今天我来是要使你得自由。这里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主要若还有谁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助的，愿那个微小的声音说话，那个微小的信心的声音现在说话，说是的，我相信神是救助，我相信他是一切，因为人们说他是。主要让那个小小的信心现在使他们得自由。求你应允，主，请祝福他们，祝福这里的以萨克森弟兄。主要我们爱这个年轻人，他妻子和他的孩子们，祝福这个小教会。哦，神啊，我们太为他们高兴了，我们太高兴，看他们头上有个屋顶，这里有一个地方，你对他们多好啊，主啊，我们多么感谢你。愿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保持谦卑甜美。请祝福进入我们大门中的这位陌生人，祝福这位客人，主啊，我们祈求你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还从未得到这个完全的胜利，从未到达一个地步使他们能对神所说的每句话都说阿们，那么主啊，愿今早他们对你的信心能对每句话说阿们。求你应允，主，祝福我们大家，释放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愿荣耀归于你自己。亲爱的神，愿在这之后我们不再焦虑，并且记住，之所以有这些的试炼和考验临到我们，只是因为神爱我们。他使我们遭遇试炼是因为他信任我们，他相信我们是有信心的，也有对他的爱，我们一定能胜过，特别看过这事。愿我们不焦虑不发火，愿我们只是走到那里说出道来，再继续往前走。海水必分开，胜利日必来到。求你应允，主，愿今天成为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个胜利日。祝福我们，直到我们再相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我必须得离开之前，我想说一说这点。我现在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赶去图森，那还得开挺远的路，但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喜欢来这里，也感到你们有这样的信心。永远不要偏离那点，让那一小点火一直的燃烧燃烧下去。记住神在那些微小的火里说话。伊萨克森弟兄，那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我多么的感谢神，你能够来这里把这群人聚在一起。那我的弟兄，愿神一直赐给你力量继续下去。对你们来听到的人，愿神一直加给你们力量，神的力量使你们一直往前进。那如果那我猜想一会儿你们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方式来散会伊萨克森弟兄，那我会把聚会转给他。那如果你们这里有任何人查考过了水洗的问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称呼，那么我们可爱的牧师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他很乐意那么做，施行洗礼。如果你们心里边有什么问题，你想让他跟你一起祷告，他会在这里做的。那我知道，那我认识他与他会面，与他坐在一起等等，那我在这位可爱的弟兄身上发现了一种美好温柔可爱的基督徒的灵，我确信神会垂听那样的祷告。那过去有个老人住在我们的地区叫海斯， 他是个很好的老人，他是个，那每一次有人他谦卑温柔，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个宗教怪人或什么的，那你知道那有人生病时，他们就会叫海瑟老爹来为他们祷告，所以他根本不是什么怪人，他只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个老兵，一个不信者住在那里的山顶上，他有一个农场，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那我爸爸喝酒，那我这么说感到很丢脸，但事实就是事实。那你知道圣经就是一部说出事实的书。讲到我们有一本叫做历史的书，他说乔治华盛顿从未撒过谎，我怀疑那点。说的先生，那我不相信那个。一个孩子长大，你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来到世界就说谎，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怀疑历史对乔治华盛顿的观点，但这只是说出了人好的一面，圣经却说出了人的两面。罗德在索罗玛，他是个好人，那所成的罪恶使他的一魂伤痛，但圣经也没有隐晦他与自己的女儿睡觉并生了孩子。瞧，圣经说出了事情的两面，所以我们必须说出两面。我父亲喝酒，他与这个不信者来往，他会嘲笑那个老人，他总是取笑他。我们叫他海斯爷，那海斯老爹头上只有一圈头发，他是个老传道人。有一次他们需要雨水，他们的庄稼都快枯死了，人们就来到一个小教会，与这个差不多，叫做小富士王国，就在肯塔基州那边。当他们上去那里，他们说那海斯老爹总爱说一句话，亲爱的神祝福我的魂。那谦卑可爱的老人骑着一匹老马，是个老巡回传道人。人们付给的东西可能是一篮的干南瓜，那你知道无论他们有什么，那你知道会一些的纸油啊或别的什么，那你知道他们就是那样付给那些老巡回传道人的。那你们这里许多人还记得东部的老巡回传道人，有一天庄稼都快枯死了，那孩子老爹说，哦，亲爱的神祝福我的魂。他向人家讲完那篇短短的道之后说，如果你们有人要留下来求雨，神必救活你们的庄稼。他说你们与我留下来，整个的教会的人就与他留了下来。我爸爸走到外边，当时他也只是个小伙子，他把马鞍子从他的马背上卸下来，放在教堂下面，因为他知道肯定就要下雨了。那个老人跪在祭坛边，还没等他站起来，就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听到了一个响声，就四处看看，一片乌云正从山头那边涌过来，雨来了。瞧，那个不信者就是取笑那个老传道人的爸爸的一个朋友，他死的时候人不得不把他按在床上，他得了那种会传染的伤寒。那么这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那种可怕的病。他连续几个小时与病魔作战，都三四天之久。他说查理，那是我父亲。他说不要让他来抓我，不要让他抓我。你不要看他坐在床边身上绕那些链子吗？不要让他用链子来绑我。哦，他尖叫着，他们按住的，在他快要死之前，他们四五人把他按在床上。在过去的肯塔基州，他们在墙上钉一些的短木棍，把衣服挂在上面。那有人见过人们把短木棍钉在墙上那种房子吗？那他把旧雨衣挂在上面。他说我口袋里有一品脱的威士忌，那把它拿给我的孩子。他妻子一个基督徒在厨房里哭，他做饭，他说无法那样做。他把他按在床上，直到他死了一只，要把病魔从他身上打出去。当海瑟老爹他们所取笑的人要死的时候，他大约85-90岁了，他睡着了。他的所有的孩子都在一块儿，他已经长大成人的曾曾孙围在床边，他坐起来留着白胡子，头上有小圈的白发，头顶是秃的。他动了动胡子说，亲爱的神祝福我的魂。你们大家都以为海瑟老爹死了不是吗？他说小我不会死，我几年前就死了。他说我只是要去见主耶稣了。他说太好了，你们大家我的孩子都围在床边。他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拉着他们的手给他们祝福，然后他对两个最大的儿子说，扶我起来。他们就扶着坐在床上，无法举起手了，他太虚弱了。他对另一个儿子说，把我的手扶起来。他就那样把他的手扶起来。他说快乐日，快乐日，主耶稣把我罪洗净，他教导我警醒祷告，快乐活着每一日。他低下头就走了。行，我们必须去到其中的一个结局。我很高兴你们身边有这样一个可爱谦卑的弟兄，你们信任他，要相信他，神必为你们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我要请这个小教会来为我做点事儿，请为我祷告可以吗？我也是你们的一个弟兄，我想要但不能常常与你们在一起。你们这里有磁带等等东西，我在这儿是在一个大战场上，这是其中的一个岗哨。我们在这里要注视着主的再来，请为我祷告，因为我真正需要你们的祷告。 许多时候当我遇到难处时，特别是在海外的施工场上，我依赖你们的祷告。那里有巫医等等成千上万次，他们站在那里向你挑战，你独自去到那里，所以你最好知道你在讲什么。哦，因为他们什么事都做了出来的，他们几乎能模仿神的任何的东西，他们能就像亚尼和杨屁，他们几乎能模仿神的任何的东西。那么我记得想起在那偏僻的旷野，在那个叫塞拉维斯塔遥远的小地方，有小群中心的人在白天的什么时候在为我祷告。这时候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祷告会，在遥远的这座山的另一边，在那边的母牛营地，大概在那里他们正在祷告。当我走出去，我被祷告所覆盖着，撒旦无法对我怎么样。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的。行，会发生一些的事，请你们为我祷告。你们现在就做吗？你们大家吗？阿们。伊萨克三弟兄请过来。你知道我希望我能跟你们在一起，与你们各位回家去吃晚餐，那样的话要很长时间。那我知道你们弟兄认为你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厨师，毫无疑问你们有的。那我确实喜欢那样，但我今天无法那么做。你们大家都明白不是吗？你们明白我现在无法那么做。那你知道目前我非常的紧张，我要下来与你们有一点点的交通，那我还要再回来与你们在一起。愿神祝福你们。现在伊萨克森弟兄，那你来接管吧，看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你们若有人想到这里来，你们从未向耶稣基督投降的人，今早你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就在伊萨克森弟兄和我站在这讲台边上，要接受祷告的，以及要祈求神拯救你的。你们现在愿意来吗？今天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完全的胜利。如果你们有谁是冷淡退后远离神的，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个交通的，就像昨晚的那个女士，然后当你远离神，黑暗就聚集在一起，你走在一条泥泞的路上，你肯定会迷失的。如果你没有所该有的那种的胜利，你愿意过来吗？这是一个完全的胜利，这可以成为你的一个胜利日，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的事。你说啊，我遭遇这么多的试炼，巴拉罕弟兄，那我简直都被搞得团团转。我岂没有对你说过那是出于神的吗？因为他信任你，你不会丢弃的是吗？你可能会跌倒，你可能会犯错误，但你不会丢弃的，对吗？你会再爬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战士，握住剑再次往前冲。我们很高兴去那样做的，肯定的。如果没有伊萨克森弟兄，以后会继续为你们传讲。现在请你们原谅我，我可以走了，回图森去。若主愿意，我会再来见你们。愿神祝福你们。你们现在愿意为我祷告吗？要记住，一个完全的胜利，要把你的焦距对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某一天你的眼睛要专注地看，他必从空中来，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这必死的身体要承受那不死的，我们就要永远与他同在了。在那以前要警醒祷告。愿神祝福你们。阿们。